就这样，好，没有压力，没有被要求，那你自己他读书就自然，因为父母都说什么啊，哎，你不要读好了，你在家里帮忙种田，好，这样，所以孩子就非常把握要读，我要读，这样，啊，因为我不读，我就要去种田，我就是要读。可是我们这里的不是父母，哇，一大堆出钱给他，不但读，再请家教哈，再出钱要他还要读，还要补习，还要再读，除了英文，英文还要再读西班牙文，西班牙文还读法文哈，好，就是这样的，每家都希望他孩子的状元，好，所以他们好可怜，他们从小背负的担子好大，我感谢主，我没有生在 Bay Area。真的，他们真的好可怜，所以请我们的青少年的父母们，你们真的要想想好，你要你的孩子什么？到底你的孩子什么你觉得最重要？你不可能要求他很多嘛，就是说又要会弹琴，又要会拉小提琴，游泳又是健将啊，又是运动的健将，又要功课好，英文好，数学还要好啊，你不可能要求他那么多，还要很爱主，圣经要熟。他不可能嘛，所以你一定要先想好，到底你的孩子什么对他最重要？你先想好，你觉得什么对孩子最重要？当你的孩子生病了，得忧郁症了，好，那你就发现功课都不重要了，我只要他健康就好，对不对？对不对？会耶，继续被压下去，真的会得忧郁症耶。有的孩子想自杀，这 Bay Area 已经有几个孩子自杀了，都是父母都是博士的，那我们真的要留意，到底你觉得什么对你的孩子最重要？你想一想，什么最重要？有的说啊，我只要求一样，啊，可是希望也这样，还有希望也那样。加起来就不知道多几十样了。所以你先想好你最在乎你的孩子什么。那还有呢，例如有的父母就会跟孩子说，哎呀，神给你哈，真的实在是五千两的这么丰富哈！你看我们家里家境好，都供应你哈，而且呢也让你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哈，所以你要好好的使用这五千两，不要浪费哈，啊，尽力的把功课读好哈，这样孩子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好，你就只要让孩子说，你只要为神而读就好了，你尽力就好，就是这样。你这样会给孩子有责任感，像我爸爸从来不问我功课怎么样，哎，只会叫我睡觉，从来不管我们功课的。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快乐中成长。还有呢，对，有一个小孩他就说，请我的父母不要再提醒我要上好学校是多么重要，因为学校老师已经说了好多遍，我已经知道了。他说 I had tried my best already， 我已经尽力了，学校老师已经常常跟我们讲上好学校多么重要，所以请父母不要一直讲了。也就青少年很怕唠叨，真的很怕唠叨。那还有呢，有一个说，我成绩只要一点点不好哈，就是小考考一点点不好，父母就说我很笨，好，不可能会上 Stanford 的，好，他说搞得我好紧张，那有时就说你再考不好，我们就搬回台湾，你要直接上四年制大学才有光荣，好，你如果先上二年制，然后再转 University 不太好，这是次等的。啊，就是父母啊，真的都太看重成绩了，以至于孩子压力很大。我们一定要留意，青少年是这样，你皮球哦压越大，他就弹得越高，你就让他自由， 好，然后呢，你只要吸引他来爱耶稣，凡是为耶稣而读，好，说主耶稣这么爱你，哈，那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要为神而读，哈，在学校，哈，为神发光，那就这样而已，就是一个原则。那其他凡是为神而读，他就不会受伤，他也不会有压力，他不是一个增进的心在读，他不需要一直被别人的成绩追赶。好，那另外有的说，哦，爸爸叫我要努力，好，我就努力考了个 A plus， 好，他知道了以后，他一回来，我说爸爸，我得 A 加哎，哈，然后他就摸摸我的头说 Good job， 好 ，That's all。那我爸爸只是摸我的头说 Good job， 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你爸爸要怎样？哦，他就说，我就希望我爸爸会带我出去玩啊，或者看电影啊，或者去吃饭啊，这样。哦，那所以呢，你要孩子做什么，他真的做得很好，你要有给他有奖赏，一定要有奖赏。好，哦，这样。他说有时爸爸说要带我出去，带我们出去吃饭， but it never happened。 说了都没有做。那还有就是哈，家中常会有的问题就是功课很多哈。那功课有很多要去做哈。那他说这个哦，在学校哈，功课已经很累了，也尽力了。但是父母亲还要我学琴，好，然后我学了琴，我功课又有很多要做，然后父母又要我早早的上床睡觉，好，那所以，我觉得父母要孩子几点睡觉哈，你一定要看孩子真实去了解他功课有多少，好，然后给他一个限制，就是说你要几点以前，例如说11点以前要上床睡觉。好，那如果你11点以前不上床睡觉，我就要给你罚1块钱，好，就是我给你的这个礼拜的零用钱里面，我要扣掉1块钱。好，那你可以在他面前扣，就说你本来要给他这个钱，你就把他的这个里面倒出他的存钱筒倒出1块钱或者什么，这样倒出来，让他实际看见，他会心疼，这样子。好，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规定，你要一个入耳，但是你那个入耳哈，要实在是孩子做得到的，这样你要了解他真实功课有多少。好，那另外也许有一天会有个例外，好，例如那一天还老师功课又特别多或特别怎么样，会有例外，那你那一天也许就不罚钱。好，但是你说到要做到，要罚的就罚。但是如果他这个礼拜都准时11点以前睡觉，那你要给他奖品。好，就不要只是处罚，你要有奖赏。好，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知道青少年几乎每一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要熬夜，对不对？青少年最喜欢不睡觉。那我讲我自己当时哈，我姐姐的孩子，我二姐的孩子啊，他那时候老大老二都变坏了。所以他老三就送到新竹，就说救救我们老三哈。那所以他国中3年级送来到我们当中呢，然后就我们就带他信了耶稣，他也被圣灵充满，然后后来就读五专呢，他才读五专1、2年级就常常搞到1点、2点才睡觉。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青少年哈，不要熬夜，好，熬夜身体不好，好，那然后他住在弟兄之家，那我就跟他讲说，他还是熬夜。后来我就说，你如果再熬夜，我就说你11点要睡觉，好，你晚1分钟睡觉就罚10块钱台币，啊，跟你罚10块钱台币。然后我就请弟兄们看他，哈，几点睡觉。结果后来弟兄们就跟我讲说， 都说叫我不要跟阿姨讲。那我就发现说这样子没有用，没有用。那我就觉得好像你用这样处罚的，他总要找别的漏洞，别的方法，他还是维持他的原状。我就觉得没果效，没果效。后来我就去，有一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哈，我要告诉你哈，你青少年哈，你常常这样子熬夜，哈，你会有什么后果？哈，就是第一，你会神经衰弱，哈，因为你正在发育期，你常常熬夜，你会神经衰弱。第二，你就会以后神经衰弱，你会常常失眠，睡不着觉，还有你记忆力会减退，哈。那还有呢，你的身体器官有很多会出问题，好，因为这个晚上十点到清晨两点这段时间是人的各种器官、皮肤啊器官在产生新的细胞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你如果没躺在床上睡觉，你的身体会亏损非常大，所以那个大夜班的人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大夜班的人，几年下来以后，他的内脏好多都垮掉，这样。那我就讲给他听，好。那我说，从今起，我不管你几点睡觉，我只告诉你，你的熬夜的结果会是这样，好。那阿姨不能一直去管你几点睡觉。我觉得你已经长大了，你应该是自己会管理自己。那你熬夜会有这个结果，好，那你宁可早睡，你一样是这几个小时，你早点起来，你一样可以读书 ，OK， 可以读得很好。好，我说像阿姨以前都不熬夜的，好，所以我记忆力很好，好，我就这样跟他讲。那我说，所以呢，以后你自己管理你自己，阿姨再也不管你，好，也不罚你的钱。好，你已经长大，你自己管理你自己。那我跟他讲完以后，我回到我的房间，我祷告，我跪下来祷告，我的心很痛。我真的可以体会一个做父母哈，做父母那个放手，那个心真的很痛，就是放手任凭他去败坏，好，放手任凭他去堕落，这种心都很痛，很难过，好，那。可是呢，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放手。那我就是这样把它交给神，我从此我再不管他。好，那一段时间以后，弟兄们告诉我，他都没有熬夜了，对吧？所以我现在就想到，我知道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家中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就是你跟他讲，叫他不要熬夜，他自己半夜也会起来这样开灯啊，他就用各样的方法背着你做。那你没有办法一直监视着他，你要渐渐的放手，让孩子学习自己管理自己，让他学习自己有责任感，那就是好歹你要讲给他听，结局让他自己去负责。好，你知道你越权威的，越压制的，越管得多的孩子，就那个小动作越多，背地里的事越多。好，而且他只要一离开你，当他到别地方去读大学，他会大大的变坏。所以你要趁着还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放手，让他学习自己去自由的管理自己，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也是，像我这个孩子哈，他那时候在读五专生，他们的同学常常去打工。去麦当劳打工，好，一小时50块台币，好，那我要他学琴，因为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带他去三叶儿童钢琴班学钢琴，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很有音乐的天分，那个有绝对音感啊，好，一听可以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以去学钢琴这样。所以他小时候就有学钢琴的一些底子，也弹得蛮好。好，那他读五专的时候，我也请我们当中的一位老师陈老师教他钢琴，这样好。可是呢，他就说要去打工，去麦当劳打工。好，那我跟他讲说，你这打工一小时50块，好， 你也不缺这五十块，哈、哦，你这五十块你妈妈会给你，你也并没有缺钱。好，那你好好的练琴，将来你自己有一技之长。他不要，他要去打工，好，好吧，就让你去打工。好，那后来呢，我就发现他跟我说：“阿姨，我想去什么什么什么哈。”我就赶快说：“好。”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希望我说好，所以其实你也不用问我，因为你每次问我什么，你都是希望我说好。因为我每次只要说这样不好，你说阿姨让我去嘛，让我去，你就是一定要我答应嘛。那你问我做什么呢？你每一次问我都是说好，都是要我答应嘛。好好，所以以后他们我说，所以你以后根本不用问我，你问我我一定跟你讲好的，因为你就是希望我说好，对不对？哎，我这样讲给他听以后，他以后问我，他就很郑重的问我，你知道？所以我没有用那个权威的、权柄的、压抑的，不准，不准，我没有，我就讲给他听，然后就，反正你就希望我说好嘛，所以我一定答应你说好，好。但是以后结果会是这样，好，那你自己决定。哦，我对他很客气，很客气，好，好，那，所以我们关系就很好，你知道吗？我关系很好，但是主自己就来管理他，主自己就要管理他。感谢主，这个孩子现在主也让他在新竹的国立科学园区的实验小学里面当老师，而且带很多孩子信主。好，那我就是说，我们对孩子哈、哦，真的要放手，好，就是你不要在那硬跟他争，一定要听他听你的，因为青少年没办法了，好，你只能好歹讲给他听，让他自己做决定。好，我这个是从哪里学？从主耶稣身上学的，因为我觉得主耶稣从来不勉强我们，主耶稣他每次讲了，讲给我们听以后，然后他就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这样，他没有拉着你的耳朵，快听，你一定要听，你非听不可。没有。像我有一次，我们这一次清新小家去清新小家联谊会，那最后有一堂是这个感情、婚姻、交友、婚姻的这些还有问题解答这样哈。那收到的那个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詹牧师，我们听你的话要听到什么地步？啊，好，就是说，有关这个感情婚姻的教导，我们要听你听到什么样的地步？好，那我就说，哦，你们都可以不用听的。我回答那个问题，我就说，你们完全可以不用听的，完全自由的。好，我只是把我觉得对的，圣经上所讲的，好，怎么样是好的，告诉你们。至于你们要听到什么地步，都由你们自由决定。我从来不觉得你们一定要听我的。好，那我这样回答，他们吓了一跳。后来有几位同工告诉我说：“啊，江姐，你回答这回答得好好。”我说：“我心里真的就是这样嘛。”我在讲台讲，我只是传达神的话，所以要不要听，本来就是你们随便。我没有一定要你一定要听我的，可是我一定要讲嘛，对不对？好，那你要听到什么地步也是你自由决定的，你要不要听也是你自由决定的，这都是你跟神的关系。那我觉得做父母，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么客观，那你就成功了。特别对青少年，你如果管教幼儿小孩子，十二岁以下那些小孩子，不要用这个地步。十二岁小孩子，你一定要他听你的，你一定要他听你的。父母说了，你讲一句就够了，你一定要听。但是到了青少年，你不能再这样。青少年，你就是好歹告诉他，由他选择，因为他翅膀硬了，长大了。而且你该让他学习自由选择。好，你不要不准，我就是不准你跟他交往。好好，那你不行的。你不准他跟他交往，他就越喜欢跟他偷偷约会，知道吗？哎， 那个偷来的都特别甜。很多父母哈，你越不管哦，其实他们交往交往就自动分手。你越不准不准，真的有一对，他们就告诉我，就说我爸妈那时候就是反对，反对的非常厉害，所以我就越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才会结婚啊。他们当初如果不要这样一直反对，我到现在不会跟他结婚的。那他很怪他父母，因为他现在结婚有点后悔了。所以父母你一定要留意，青少年确实是你要给他选择，还有你要教他，教他一个原则，就是你所种的你必收那个结果。好，这是圣经上讲的，种什么就收什么。好，那你种情欲你就收败坏，对不对？你顺着情欲撒种的你就收败坏，顺着情欲收败坏，对不对？好，那你顺着圣灵而行，你就能够收美好的结果。好，那你什么事你就讲给他听，种什么收什么，你可以拿那段圣经给他。好，那但是你一定要留意，你一定要很客观的去讲神的话，你不要常常对他威胁恐吓。青少年不吃你这套的，他只会反感。那另外呢，对青少年哈，就是要真的要很尊重他们哈。有一个青少年就说：“我要听音乐，我妈妈就叫我戴耳机，可是妈妈就自己就用 speaker 大喇叭听，哈，听 tape 哈，听音乐哈，还有听圣诗啦哈，那。”我听的都是 evil 的，好，他听的都是 holy 的，好，就是说他们都太 holy 了哈，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反正我们做的就是不对就对了，我们所做的都不对，都是错的。好，那我觉得父母跟孩子之间你一定要尊重他，好，虽然你会觉得这家是我的。好，你听那不好的音乐，你戴耳机啊，或者是好的音乐，好，但是就说你也要尊重他一下，对，要尊重他一下，好，就说好，就说要么就是我一个礼拜哪些时间给你听，好，尊重他，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太觉得孩子这件事就一定不好，那件事就一定不好。也就是说孩子很需要你的接纳，你越轻看他的这些东西，他就越要做这些东西，那你尊重他了，哎，他反而就不太喜欢这样东西了。哎，好，另外有一个青少年就说我的妈妈她有很多 face， 有很多面具啦，在家是一个面具，在教会是一个面具，哈，或者对父亲又是一个面具，哈，那所以我听得很难过，我听得很难过，我觉得那是孩子对母亲错误的看法，好，那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看法，我们就得去了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妈妈好像对别人就是很客气啊，或者对教会很客气很爱主，好，哦，对爸爸也很好，好，哦，可是气就发在孩子身上，好，哦，那孩子他不会觉得是他有错，好，哦，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所以我们父母一定要常常保持情绪稳定，好，哦，你一有一个情绪化，孩子就很把这个深刻记在里面。其实你可能十件事有八件事都很保持情绪平稳，你只是两件事情绪发作，他就把那两件事深刻印在里面。好，那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情绪发作，你要去跟他道歉，对不起，妈妈刚刚确实是情绪不好，所以对你讲话比较大声。青少年很怕人家大声的，好，所以你要马上跟他道歉，好，说对不起，我刚刚是有迁怒。或者我是有情绪化，请你饶恕妈妈，好，好不好？你为妈妈祷告，这样， 那这个就马上和睦。你如果这件事又把它过去了，又有一个伤害在它里面，它里面一直记录好多父母的那个不好的记录在它里面。好，那这个是得清除掉的。另外呢，我就讲到说，很多孩子都说父母不许他参加学校的舞会，好，就是说把学校的舞会呢想成台湾的舞厅啊，那其实他们在学校的舞会呢是有警察有校警在巡逻的，好，所以并不是像台湾的舞厅是暗暗的啊这样，好，那有的父母呢就会给孩子用那个很不好听的话，我知道你们就是要去那个舞会，这样摸来摸去，好，所以那孩子就觉得很受伤很气，好，因为他们在学校舞会是灯是亮亮的，好，而且有巡逻警察的，好，那我觉得这可能我们中国人得了解一下，好，另外有一个说，爸爸说要让我每星期玩30分钟的 game，可是当我玩的时候他就会说，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想你玩的那所以你用权威压下来，好，他就只好照着，但他那里面是很不服的，所以父母讲话一定要守信用，你不能讲一句话但是你心里其实不希望他这样，你只是要他明白我讲这样，但是其实我并不希望你做这样，孩子不是这样，孩子你一定要讲正直的话，讲这样就是这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你跟孩子要很，就是说不能怎么讲，用暗示性的，哈，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另外呢，有一个孩子说，爸爸哈说，爸爸对他们说，如果我有问题你就告诉我，但是我们告诉他了，但他一直都没有改变，好，或者他就回答说 We are trying， 好，我们有正在试的，好，那他说父母太权威了，但是自己却不愿意改变，好，而且没有把孩子当作是他的朋友，总是高高在上的一副很权威的这样，好，其实真的对青少年绝对不能权威，可是你对孩童你要权威，孩童你要权威，我觉得很多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就是相反过来，孩子小时候没关系，都被他爬到头上都没关系，反正很好玩，孩子好玩啪就把爸爸打一巴掌下去，他也觉得没关系，好玩，你看我爸爸，我儿子会打我耶，你看他觉得很好玩，好，可是等到孩子青少年了，哇，你就发现严重了，然后就开始凶，就要拿起你的权威来颠倒，你一定要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树立你的权威，可是越长大你就要把他当朋友，你要非常的尊重他，把他当朋友，他就会自重，另外呢有一个他说，我起初参加学校球类的活动我只是试试看，但是之后呢我的父母就强迫我要参加，而且还打电话叫教练叫我去学，他说我只是试试看而已，好，所以这个要解决的方法就是你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好，不要逼他，这个还是刚刚那个原则，所有你要他那个就是问他你想不想啊，或者说先带他去看，好，那引发他的兴趣了才说让他自己来跟你说他想学，那他就会好好学，好，啊，最后我讲一点就是说，有他们就说，哦，我们的父母哈，每次讲什么哈，就说是江牧师说的哈，要不然就说是圣经说的哈，每次都说就是江牧师叫我们要这样对待你们的哈。那我觉得就是说青少年哦，小孩子你可以，青少年你绝对不要再用那种律法啊、教条啊、仪文规条要来辖制他，青少年。不能再用律法仪文要来辖制他，好，你只能，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他就是留长头发，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就留长发， 那父母就很不高兴，因为这孩子也来教会参加青少年团契，好，父母也都很爱主，可是他就偏偏就是留长发，他们就跟他讲家不要留长发啊。他孩子就说，圣经哪里有说不可以留长发，我看见耶稣每张图片都是长发。那讲的父母也没话讲啊，父母确实也没话讲，可是就是很看不过去啊，所以总是有机会就会再说他这样哈。结果呢，后来就他们就听到有人哈，有人就告，有一个人就跟他们讲到说，他那时候也是他的孩子哈，他的孩子留长发嘛哈，那结果他们就跟他说他的孩子留长发，他就没有办法接纳哈。有一个人哈，有一位讲员就说，我的儿子留长发，我无法接纳哈。那我就向儿子说，你再不剪短头发，你就不要住在我的屋檐下。结果他的儿子就离家出走，20年不回家，而且改信了印度教，哈。那所以这一对夫妻呢，他们两个就商量好了哈，就说不可以再讲儿子的长发了哈，否则会把儿子逼走的哈。那他们回去呢，他们两个就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就郑重其事的对儿子说，从今天起我们不会再讲你长发的事了哈，不论你是长发或短发，我们都接纳你爱你哈。好，那结果他的儿子就笑笑的说，好啊，看你们能维持多久哈，这样。结果他们两个哈，夫妇哈，进了卧室就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正如你无条件接纳我们爱我们，我们也愿意学习无条件的接纳爱我们的这个儿子，愿你施恩的手在他身上引导他，塑造他，使他能够荣耀你，并且在你的国度被你使用，完成你的心意。他说从此我们真的不再讲他的长发了。好，那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这个孩子。结果呢，他说真实的接纳，那他们就是无条件去接纳这个孩子。结果呢，他说真实的接纳就带来真实的改变。好，那他说他的孩子呢，到了大二升大三那一年暑假呢，有机会要去中国大陆短宣，去之前呢就忽然间就说他要剪短发，好，那他们就问他为什么，他儿子就说，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像什么样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呢，我我要去中国短宣呢，好，我如果不剪短发呢，他们会把我看成异类，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好，所以他就要剪短发。那从那一次剪了以后，他就没有再留长发。再没有留长发，好，那所以这个孩，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接纳孩子。比如说，你看到他的一个那个样子，你就是很讨厌，很爱你的眼，而且你觉得很不荣耀神，你觉得你的道理都很对，但是你如果跟你孩子讲了，他还是坚持这样，而且你也没有圣经的原则可以改变，那你就不要硬要他把他扭转过来，你就去接纳他，去接纳他。好，那你真实的接纳就会带来真实的改变。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我想先问一下哈，下礼拜五再一次，不晓得下礼拜五你们方不方便，因为我想打铁趁热，因为青少年也在等着我，他们敞开心了以后到底带来有什么样的家庭的温暖和改变。好，那我今天只讲了一些，还有一些很 positive 的要告诉大家，所以下礼拜五可不可以？可以哈，那我们下礼拜五再一次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唱这一首诗歌呢，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来看一下《颂赞诗选》194首，这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哈。我们的主耶稣，他第一节讲到什么样？他医好瞎眼者，他施恩能叫瘸腿者前行。也许你的孩子在你的心目中真的像瞎眼一样，总是在做错事，对不对？总是往黑暗的路上去奔走。好，也许你的孩子在你的眼中真是像瘸腿者一样，好，站不起来，老是跛脚，老是跌倒的，但是主耶稣就是来医好这样的人。 他用他的温柔，他的恩能来医好他们。那我觉得主耶稣今天也要我们在座的父母来医好我们在家中的这些青少年，借着你的温柔，你的怜悯。第二节讲到他的言语慈祥，他的面容现怜悯，好，哀我苦被罪孽压困。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很需要这样，好，对他们充满了慈爱的言语，怜悯的表情，怜悯的心，好，来爱他们，这才能够改变他们。好，那好不好，我们今天先来把这首诗歌唱一遍，唱完以后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在主面前悔改我过去怎么样的压伤我的孩子，刺伤他，好，也许我的话语一句一句的话一直使他腿越来越瘸，好，也许我的话语使他的眼睛越来越瞎，我们在主面前悔改，然后求主把他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带着慈爱的言语，好，怜悯的面容来回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所犯的过错不要再重犯，保守我们真的住在他的慈爱温柔里面。如果有时候你对他真的很气，有时候会冲起来，你快一点先离开那个场面，回到房间去，先跪下来，主耶稣，我一定就是这样，你就是叫我儿子这个不讲理，这个爱发怨言的表情显给我看，我就是这样，你来赦免我。你先求主赦免你，因为你是头嘛，你求主赦免你，那个灵就会临到你的孩子身上，他就会平静下来。好，好吧，我们起立唱这首诗歌。我有一些话，对不起，我刚刚想到很重要几句话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好不好，做父母的哈，你们回去以后，就是啊，跟你的孩子，好，无论你勾搭他的肩，抱着他，或者是握着他的手，很诚恳的两个坐着面对面，或者勾着他的肩，这样跟他说，今天啊，牧师，好，把我怎么样伤害你都告诉了我，好，告诉了爸爸或者告诉了妈妈，妈妈才知道，哦，原来妈妈这样说，原来妈妈那样这样这样这样伤害了你，你要把那些话讲出来，你这个讲出来会让他知道他被了解了，你知道他被了解了，好，那以后有盼望了，这样你说原来妈妈说这个话，本来爸爸说那个话啊，那么伤害你，好，还有这句话也很伤害你，还有妈妈说那样也很不应该，妈妈讲这个话真的是妈妈当时实在情绪化，或者妈妈太急了，或者爸爸太那个怎么样的情况下，所以会讲这样的话，爸爸实在对不起你，好啊，你不要说，可是当时就是因为你错我才会讲的，不要再讲这个了哈，好，就是说你不要说当时就是你太惹我生气了哈，你不要讲这个，你就说爸爸当时实在不应该哈那样生气，以至于急躁哈，以至于说了这样的话那样伤害你哈，爸爸要很郑重的请你饶恕哈，你能不能饶恕爸爸，你能不能饶恕妈妈，好，那你们这样跟他讲，好，很诚恳，很真实，很诚恳的，很虚心的这样跟他认错，你会让孩子的那个苦毒那个怨恨出去，他会得到医治。然后你说，孩子，请你为爸爸祷告好不好，求主帮助爸爸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罪，好，帮助妈妈以后再不说这个急躁的话，好，帮助妈不要在情绪化里面这样说话，永远不要再对你大吼大叫，好，你为我祷告，好，那就是请他为你祷告，好，你请他用手为你按手祷告，好，这个会对他一个很真实的建造。然后祷告完了，他说谢谢，谢谢我宝贝的孩子，谢谢你愿意原谅我，谢谢我可爱的孩子，你这样饶恕妈妈那么久来，那么多年来给你的伤害，哦，我实在很难过，谢谢你，这样你抱着他，好，紧紧的抱着他，好，甚至亲亲他的脸，好，然后你说爸爸如果以后不小心，好，又讲了一句急躁的话，妈妈如果不小心在情绪化里又说了一句什么话，请你马上告诉我，我一定马上跟你道歉。那你这样跟他讲， 会让孩子吓一跳，知道吗？而且他会觉得很有盼望，我们可以很要好，我跟爸爸妈妈之间可以很相爱，这样孩子会很快乐，这样。而且你当你这样，你先不要管他的错，他的错让牧师来管，你们回去也把他的哪里该改的写下来，好，我也会给父母们时间，就像给青少年时间一样，你们来讲他们在家中怎么样，好，那我会一点一滴的来教他们，好，那但是任何事一定要从头做起，父母先有改变了，他们服了，我再去跟他们讲才有用，否则父母从他们从父母身上看不到基督徒的那种生命的话，牧师在讲什么他根本不理会的，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我盼望你们回去真实这样做。而且你的孩子如果比较小，你不要这样对他说，你一定要蹲下来或跪下来，这样拉着他或者抱着他，你要跟他一样高度，你不要从上往下，好，而是这样蹲下来跟他平行的，或者跪着这样抱着他，请求他的原谅饶恕。好，那我相信主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在你们当中，这样一家一家的破口被补起来，好，那个孩子才不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苦毒和牢骚，这样子。好，那好不好，你们每一个请求你们回去做这件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要管你的面子，你越没面子这样去做，你的孩子就心就越归向你，你一定要得他的心，而不是得他一个外表的好啦好啦，我知道啦，我都错了啦，都是我不好啦，那个话没用的，他不是真的服。好，你真的这样子主会做很奇妙的工作，会柔软他而且医治他，好不好？好，我想我们就默祷散会，你自己可以先，我们有一两分钟，你自己在主面前祷告，主，我回去我愿意这样做，你帮助我，你也坐在我的孩子身上，你一定要把我们中间的那个墙拆掉，让我们之间是相通的，是合一的，是真实相爱的。好，还有一句话，好，那个就是你跟他认完罪以后，再问他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爸爸所不知道的，还有没有妈妈所不知道的，很让你难过的，很伤害你的，你告诉我好不好？好，妈妈一定愿意改。好，你告诉我，妈妈真的很爱你，妈妈从心里就不愿意伤害你。好，你这样跟他讲，好，就让他讲，让他尽量讲出来，尽量讲出来。他讲一个，你就哦，再抱着他，再跟他认错，爸爸实在这样子的伤害你，就再这样的，那个会叫他的那么长久的那个积怨苦毒都消失掉，一个一个除掉，那是真实的医治。我跟你讲，你的孩子青少年如果没有得着里面的苦毒得着医治，他将来的婚姻又是一个很问题的婚姻，然后又在伤害下一代。好，所以你就再问他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好不好？主耶稣啊，我为我们当中这么多可爱的父母祷告，你实在要祝福每一位父母，你看见了我们在座那么多谦卑的父母，主啊，你不能不来祝福的。主耶稣，他们今天回去愿意这样子的跟他的儿女认罪和睦，主啊，你的那个爱的膏油，你圣灵的同在要降在父母跟儿女的当中。父啊，天父啊，你要成就极奇妙的和平的工作来到他们的当中，你要医治每一个小孩子心灵的伤害，心灵的怨气，那个苦毒你都要完全的医治，你要建立每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健康活泼快乐的孩子。哦，你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耶稣，你要堵住每一个家的破口，你要让每一个家在你的爱的膏油里都被建立起来。主，你要祝福每一位父母回去的脚步，谢谢你，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Thank you. 严格的医治，好叫他们彼此之间的嫌隙能够除掉。哦，主耶稣，你是使人和睦的神，主，你一定要在每一个家做那个真实和睦的工作，把那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墙完全的拆毁掉。哦，主啊，你祝福每一个家庭，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